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第五课，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今天的学习理解和我们对你话语的一个认真的应用放到你的面前，主，求你祝福我们的态度是受教的，我们的心智是认真的，在对待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要坚韧，务必进入那安息。这就是你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看见，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理解的能力，并且在行动上面能够做光做眼表现出来。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弟兄姊妹，在听今天信息之前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去回顾一下上周的信息，因为这两周我们讨论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安息这个问题在做教导。上周我们讲了什么是地上的安息，什么是天上的安息，什么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安息，那什么又是神要带给我们的安息。因为上周讲了很多历史的问题，所以我们整个解经讲到的过程都是非常贴合圣经的。那第四章跟第三章的下半部分，其实它的关联性是很大，也是讲到安息，但我没有，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上个礼拜的信息再重复，所以这周的很多信息都是关于延伸和应用。那如果你不联系上周的信息听的话，你可能会听跑题，好吗？这就是要鼓励大家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说四章的一到十一节。上周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那段悖逆而可悲的历史。那我们上周的信息也对旷野时代那些不幸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灾难性的后果进行了一系列的描述。那今天经文第二节当中就讲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听到了神的话语，但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最终是没有进入安息。那其实第三章跟第四章这一个系列的教导，乃至于今天经文十三节结尾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总结，都是一直在警告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话语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才行。弟兄姐妹，你们在年轻的时候相信你们都很优秀啊，就是当时是怎么要下定决心说要好好学习成为杰出的人，然后在自己的功课学习当中投入了很大的力气，最终你们也成为了杰出的人。那成年的时候你们是怎么下定决心说要努力的打拼事业，要做生意，要在职场上面有见证，要成功，这些都很好。那我们成家的时候是怎么下定决心要追求我们的配偶，要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然后过欢欢喜喜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人所立志要行出来的一些好事情，在神眼中也看为美的善事。那么既然我们对地上的生活都这么的用心，这么的想要立志行善，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经营好，那么其实现在也是应该下定决心要用一个立志进前的态度来过我们的人生，不然我们就是徒然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其实发自内心都很愿意讨神的喜悦，尊神为大，因为后退冷淡对灵性实在有很大的亏损。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有提到说，我们一人是因信必得生，但是我们若后退的话，经文说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圣经其实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在灵性上是有要求的。我记得 Pastor Daniel 在上周的正道的时候也提到说，基督徒我们自己在灵性上是有成长的必要性跟义务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个责任。好，那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讨神喜悦是很重要，那么上帝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到了某些信徒的身上，或者说是非信徒的身上，你会看到非常非常不同的结果，然后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状况都是如此的不同。有些人可能 后来者居上。有些人可能很多年了，那个属灵生命就是一直就停留在那里不增长，然后生活也没有过出生儿女荣耀的样式。为什么？那是因为真的是有人很轻忽上帝的话语，那又是因为真的是有人存着一颗抵挡的心。无论是轻忽还是抵挡，这个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在以赛亚书55章11节的时候，经文说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绝不突然返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话语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会发生功效。你听到了你就去行，那就一定会发生改变。你听到了你不去行，那你跟不信的人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因为魔鬼也相信有上帝，魔鬼也相信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那么我们的信跟魔鬼的信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在于我们听到也要行道。这也是希伯来书这3章也好，4章也好，给我们的一个警讯。当时以色列人也听到了，他们就是不去行。我们的心呢，它要么因为谦卑顺服神道而变得越来越柔软，然后贴近神的心。我们的生活那肯定会是越来越得自由跟释放，我们的服事乃至于我们的工作也是越来越能够得到安慰跟上帝的大能的充满。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要么因着骄傲，我们因着景象，然后我们的心会越来的越刚硬，行为也会越来越悖逆。神的话语到了最后，以至于不是成为我们的祝福，乃是成为我们交账的证据。它就像一个公平尺一样，来衡量我们对上帝做的回应。在神话语方面，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上帝话语从来都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个是拆毁，一个是重建。它要拆毁什么？要拆毁你原有的价值观。他要重建什么？重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和价值观。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然后要求以色列人因为律法的规定而全然顺服上帝。那其实神在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之前就给了他们律法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让他们成为闪撒一样的一群人，反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神荣耀的神的百姓。所以在这之前，他是要拆毁他们在埃及的一切认知，然后重新建立一个完全属于神国度和神百姓这样一个群体的认知。我们上节课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对吗？所以那你看以色列人他对埃及的认知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就很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批人，他们出了红海，踏到旷野的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忘了自己的身份，还有忘了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历史观。他们用一种极其狭小短视的目光来看待自己所遭遇到的环境和人生。那对埃及的观察让他们得出来一套这种世界观跟人生观，以至于他们把埃及看作为是世界的顶端，埃及的军事力量、什么经济力量成为他们羡慕并且甘心服从的力量。他们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及时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到了旷野之后，他们抱怨说他们在埃及能吃到韭菜，能吃到什么肉啊，美好的食物。因为今天能到肉锅旁边得到的美食是大过一切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当初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是被拣选的民族，是万王之王拣选的百姓，是有特别恩典和使命的一群百姓。哪怕他们即使听到了上帝关于留来与民之地的应许，但是没有信心真的来与这个所听到的道调和，没有真心来领受它。所以即使他们在神在埃及实行了大能的拯救，但是最终那一批以色列人却没有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受益。好，那么今天其实上帝要求我们因着爱来全然顺服，他的确是这样要求了，因为他爱我们，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应他的爱。但是 很明显哈，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新约时代的人，我们可能也会在这种试炼当中失败，否则这个希伯来书他也用不着劝诫我们了，对吗？希伯来书劝诫我们说，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受益，而不是遭亏损，因为这是不仅是关乎我们今天和明天过得好不好，而是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会出大事，会不会出问题的大事。我们也常谈到信心，我们当然也盼望自己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那希伯来书很显然也是一卷很强调信心的书卷。但是信心真正的表达，外在的表达是什么？是全人的思想、意志、情感的全然相符。什么叫做全人思想？就是你所想的。那什么叫做全人的意志？就是你用你的意志力所做的。那什么叫做全人的情感呢？就是你发自内心、打心眼里的甘心乐意的全然相符。这就是你要拒绝那些上帝所不喜悦的所有的事情，并且在真道上坚韧、忍耐等候，相信主的良善跟应许。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在某一个时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么才合格。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因为这是律法主义。我们是靠恩典来成圣的，成圣它有时段。但是至少我们在我们的理性上面需要知道说，这是对的，这方向是对的。然后我们在行动上，我们是努力来配合我们的主，配合圣灵的成圣的工作，然后我们心中有一个强烈的盼望和这个回转的意念，朝着这个对的方向前进，那这样才能谈得上是全然的降服。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是要对神的话语认真，应用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比方说婚姻上，我们知道说，如果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我们是彼此的帮助者，那就不应该在这种应该建立对方的时候，你因为一些比较自私的情绪，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那因为你自私，你放不下你这种自私，所以你这种自私的需求让你去拆毁对方，或者让对方跌倒。如果我们是非信徒，这个无可厚非，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你没有能力胜过罪和胜过试探。但是现在在主里面，你是可以胜过的。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有多么的渴慕这样的圣洁。信徒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的情感被主来安慰，那么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我们的道路被上帝来铺平，我们愿意接受他的祝福，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也喜欢听主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道理，和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种天上地下将来世界的这种奥秘。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降服，就是会轻忽效法耶稣基督的道理，就是可能忍不下一口气，放不下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话认真的话，真的是不轻忽主的教训的话，那让我们在想责备人之前、骂人之前，你先咬咬自己的舌头，把这个苦毒吞进去，让我们在论断之前，我们先想到圣经上是不是说过，人若要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说恶言。人会不会论断和腹诽，做很多的错事？当然会了，真的是肯定会的啊！不要说是在有人冒犯你的时候，就算没有人冒犯你，万事平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也被仇敌挑唆以后，也有一些恶念会生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人的本能遇到冒犯也是就是返回去驳回去，给他顶回去，因为这是人堕落之后的本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要意识到，在理性上，你必须先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已经是在恩典之中的人了，所以我们需要锻炼出来这个第二本能，来应对这种被冒犯的感觉，这就是基督徒的敬虔了。圣经上说，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神告诉我们，敬虔这是需要操练的，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了以后，瞬间这个一道光射下来，你就马上成圣了，你就好像超凡脱俗，你就品德变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你需要一次一次的听到， 一次一次把你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因为你听到，你意识到了，然后你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你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什么叫饥渴慕义？你饥渴神的话语，你渴慕这种公义的生活，你渴慕这种正直的生活，然后你去操练，因为第二本能是需要操练的，我们对神话语的认真也是需要操练的。操练，比方勒住舌头咯，操练说鼓励、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不要去拆毁一个人，要高举他，要建造他。操练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大事小事，乃至于被冒犯的事情。我举个例子，比方讲说，如果有个小孩他骂了你，踢了你，你会不会对这个幼儿园的小孩骂回去、踢回去？你肯定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他是小孩子，不值得计较，对吗？那如果这个骂你的人、冒犯你的人，如果是成人呢？那如果是这个人他的灵性是像小孩子一样的一个成人，他得罪了你呢？甚至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灵复活在他里面，怎么办呢？圣经的道理总是赦免他70个7次，其实就是50次，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其实罗马书也给了我们一种说法啊，罗马书9章22节讲说，要多多忍耐宽恕那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罗马书12章18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好吗？有些事情很难，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慢慢操练，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就慢慢操练。所以你看，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之道。因为圣经不是要我们做一个道德上的伪君子，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所以在我们开口之前，在我们动手之前，在我们思量之前，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奴役。经文一再提醒我们说，不要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冷淡而变得麻木，要对上帝的话语认真，因为在主里面的长进是我们真正领受恩典的证据。所以11节就证明说到说，信徒务必要进入安息，免得跌倒了。那你说进入安息怎么进入？那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已经进入安息了吗？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了，按照我们第三课讲的那种这个安息的意思，那我已经接受安息了呀，为什么要务必进入呢？其实经文的主旨是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你看使徒保罗他在圣经上面也曾经说过哦，他说连我他自己都是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诶，那你看到这点，你好像觉得说这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我们得救不是本乎恩吗？不是白白的吗？对，所以保罗他说不是说他对自己神儿女的身份有怀疑，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得救有怀疑，或者说他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换得神的恩典跟救恩，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却在警戒自己，他也是不停的在警戒自己，要免于不忠心于神的恩典的这样一个生活态度，免于践踏神恩典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经文第一节说到，免得我们赶不上应许了。其实在主里面的人，从来都没有人会赶不上应许。你不是靠你的行为，神是信实的，绝对不会后悔把这些好处给我们，不赐福给我们。但是除非我们自己轻忽神的呼召，因为这是对上帝是极大的羞辱。所以信徒务必要进入安息，免得跌倒了，是说信徒务必要对神的话语认真，在信上面坚忍，不要效法那曾经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信上面跌倒。好，我们再来看12节到13节最后两节啊。如果说之前的经文是在用历史的故事给我们做一个描述，说上帝的话语是轻忽不得的，那么12节到13节就在进一步总结说上帝话语的大能到底有多厉害。 上帝话语的大能就像一把刀，要把所有一切的虚假跟悖逆都刺穿。当以色列人轻蔑神，然后先悖逆，然后自己试图想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被击退，倒在亚玛力人和迦南人的刀下。神的道的穿透能力可以使得每个受造物呆在神的面前都全然的敞开，无所遁形。不管你那些好的、坏的、肮脏的、光鲜的、里面的、外面的、私下的、背地里的、表面上的、隐形的、潜意识的、表意识的，上帝都可以偷袭。所有的人都要为他们的生活向神交账。所以神的话语刺穿人的情感，让爱神的人喜欢，又让恨神的人厌恶。神的话语刺穿人的理性、理智和能力，让爱神的人顺服，又让恨神的人背逆的人心似铁砧，极其厌恶这种圣经上面来的真理的敲打。然而我们这得救的是靠恩典，但是得救后在主里面的长进，是我们真正有没有接受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福音要有功效，就必须要有信心伴随。而如果信心是真的，这个信心就必须是坚韧的，持续下去的，直到见主的那天。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3章说过，神的国目前有稗子还有麦子。然后马太福音13章30节说，神要容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的时候，当收割的时候，先将稗子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留在，收在仓里。然后马太福音25章又说过，神的国目前有绵羊，也有山羊。马太福音25章32节到33节说到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信息会不会让我们更对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万王之王产生、生发一种敬畏之心？今天如果任意一个领导到我们面前来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天生的就有一种敬畏之心。这也是好，因为这个凡是在上的掌权的有权柄都是神所赐的，你见到他你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那你说话的态度可能也会变得好一点。那这可是万王之王在对我们讲话，在对我们传达他心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敬畏之心？为什么上帝这么在乎我们对他的话语认真？那我相信如果你自己是一家之主，你会发现啊，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没有权威和权柄会很混乱。那在企业里面如果没有权威和权柄，你的业务根本没办法推得动。社会也是，如果没有权威和权柄，治安会一塌糊涂。我们在家里儿女要孝顺父母，在企业里面下级要顺服上级，在社会里面公民要顺服权柄，那么神的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一个顺服认真的态度才是一个谦卑敬拜的态度。敬拜不光是唱歌跳舞，礼拜天的音乐的赞美，敬拜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的主是世界上最高的权柄，他不光是一个慈爱的天父，他也是公义的审判官，他是万有的造物者，他有极大的权柄和威严。他要求他的百姓、他的子女、儿女，全人的思想、意志、情感都要全然降服，是有道理的。因为堕落的人，你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有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你表面看上去是好的，但是其实对方被你伤害了。所以我们在人是很有限的，我们做不到绝对的善。有的时候我们家里两个人、三个人，我们都管理不好，你可知道人类是多么的有限。如果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的，有限的人都甘心乐意的在上帝的真理下面降服，家庭怎么可能有矛盾呢？你大部分的时候你去管教你的子女，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要么不顺服，要么就是你讲什么对他好他就是不听。这是我们的本性，在主里面我们的本性每天都要被改善。所以如果社会上也是每个人都尊神为大的话，哪里来的这么多的不公义和欺压？降服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才会有一个凡事美好的结果。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更能够明白为什么主导文里面耶稣要教导我们愿神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祷告凡事要让那些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认识神，认识神的人要有一个顺服神话语的心智和态度。那开篇的时候呢，我讲说上帝的话语有拆毁的作用，也有建造的作用。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谈的比较多是拆毁和顺服，拆毁你旧有的价值观，你的生命体系，对吗？然后让你来顺服真理，顺服神的道。希伯来书也有建造的信息，那么下一章我们就会谈到被建造的信息，里面就充满了很多的安慰跟鼓励，给那些愿意顺服但是仍然觉得软弱的人，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关于建造，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很喜欢这个信息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得丰盛，这其实也是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承诺。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旧的价值观不放，你怎么得丰盛？你没有办法活出基督里面的权柄啊！你的感觉，你每天待人处事都是随着这种外在的环境而变化，随着你在世界的身份而变化。你如果处在气场比较大的地方，你自身的环境或者条件如果没有那么好，你就觉得渺小。你处在卑微的地方，你如果感觉自己条件比较好，你就会觉得羞辱。你怎么活出上帝儿女的权柄呢？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儿子在百万人的面前演讲，和在他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在教堂里不起，教会里面不起眼的地方，搬什么椅子凳子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荣耀。因为你知道你是谁，耶稣不渺小，他知道他是创造万物的主。我们不渺小，我们也不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创造主的儿女，是那个谦卑顺服上天父上帝至死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他是我们的长兄。上个礼拜 Pastor Daniel 讲到正道中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有些环境神允许他临到我们，是为了训练我们要活出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基督徒转向耶稣的那一天，转向这个圣所里面大祭司的那一天，转向这个基础上的那一天，我们就勇敢地来到主的施恩宝座之前，为要领受恩典和连续。然而我们也是完全靠着他的恩典跟连续，在他的鉴察和眼目之下，生活得越来越盼望。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他也为我们的需要做出奇妙的供应。所以带着这样的期许，让我们在下一周关于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慰和建造的信息里面再跟大家相见，好吗？阿们。好，下周见。